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晚安，我是阿紫，沉溺在青涩文学欲望里，道德沦丧的女人。作为一个在网络上谈论自己约炮故事、解析情爱、性欲、类型电影的生理女性，我大概可以自称自己是一个青涩主播。问号。虽然我不是在镜头前摆弄身体的人，但对于某些人来说，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如果要讲一句话来定义今天的青涩文学周报关于当个青涩主播四年的心得，那么我给今天的注脚是：我怕自己是个假正经，也害怕自己装正经，因为这会让那些孤女性的前辈们蒙羞。虽然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没正经的人。这个故事要从前几个礼拜我在努力的消化订阅时会送的礼物，所以怕大家不知道我是一个 podcaster， 我开了一个订阅式的赞助。而如果你今天订阅了情欲书院，你可以获得什么呢？第一个，订阅的第一个月依据你的订阅层级可以获得长度30秒或以上的半定制内容。而这个半定制的语音意思是指我可以决定这30秒的语音是否要满足订阅者写下的内容。二、专属的会员节目。三、折扣与优惠。四、伴有以上的中高级会员可以加入会员的专属 IG。 而根据我的观察，会来订阅情欲书院的人分成三种。一种是为了首月里而来，只是为了30秒到1分钟的命令权。一种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类似于特别节目银额的交传声来订阅1到2个月。一种是支持我的想法与文学创作来的，虽然我也不确定自己可不可以定义为文学创作。而这个故事主要来源是第一种人。我的猜测是他们大概是在搜寻时看到我写欲的标题，打上情欲字眼的节目名称，听过一两集特别节目，分别是情人节特辑因加班而约会迟到被惩罚在捷运上听女友自慰，另外一集是女王节福利车车，在家准备刚交的我没想到男友直接进来，明天上午咿咿呀呀交喘与媚态，发现可以用金钱来使唤这个女的去取悦她诱惑她，而且只需要区区消费224元，真是划算。所以当我打开首页里内容收集的表单时，看到的就是夹杂在赞美与鼓励之中的性羞辱与贬低，这种感觉就像是刺进左脚大拇指甲沟里面的细木刺一样，扎进我预备收到赞美的心。我不禁想问，为什么要这样打字？是我给他什么错误的印象可以这样跟我说话？难道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有错误的认知吗？这种种的怀疑缠绕着我，于是我决定检查这个人的订阅记录。1个月，摆明就是想用最低价格获取好处的鼠辈，越想越觉得恶心，越想越生气。最后我录了一段我写的文字，略为色情但并不取悦男性的那种咿咿哦哦的文字，当作首页礼并寄发给他。如果你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文字，欢迎你订阅看看。但这根木刺依然卡在我的脚趾，整个令人作呕的厌烦感依然存在，世界变得缓慢，思考开始停滞，整个人陷入黏腻而窒息的感觉，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我甚至感觉自己脏掉了。对于报道文学来说，过多个人性的描述是不够客观的，可是我没有其他出口了，我只能把它写下来。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自媒体，同时也会觉得我实在是天生就该做自媒体。适合之处在于我有着一定的暴露癖与说教欲，并且我能把事情包装整理得相当清晰，也能略略抓住他人喜好与口味，就连骂人我都听起来特别有逻辑，特别好听，特别令人舒服。而不适合之处在于我有过高的自尊心，而且不喜欢学习，非常讨厌学新东西，我无法忍受他人将我物化为他操弄的人偶，也无法接受智障自以为是的搭讪，这使得我在经营时常常流露本性，但却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因为我似乎是一个贩售性感假象之人，那我就应该把戏服穿全套，提供一个圆满的服务。在每一次的私讯对话里面，展现出如同银娃一般的对话，总是叫着好喜欢、好大、好粗、好想要。但事实是，我并不希望他人随意的对待我，我也不想用这种只属于某种特定情境的态度来接触所有的人类。令人唏嘘之处在于，大多数所谓的粉丝与听众可能并不真正听完我的节目，尤其是第一种人，他们截取了自以为是的色欲部分，仅靠着标题将我打死，就是个来卖的，本质上跟妓女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在乎我做的解说与分析。我以为我的节目跟 IG 经营都不够确切，让人无法自然的把我分类贴上标签，你无法随意的贴上我的节目是在取悦男性的、取悦女性的、探索性欲的，还是挖掘自己对于性一路上以来的心情，或者是学会如何自慰。 No, it's not that all. I'm part of it, but not all. 我有一部分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我。但透过第一种人，我又似乎明白了，我也是有标签的，虽然这个标签带着性里的龌龊、肮脏又阴暗的部分。青涩主播们代言并展现一部分人的欲望，让收听与收看的人感到满足。有些人食髓知味的想要更多，却不愿意乖乖的按照规则使用或者付费索取。他们想试图用夸赞、赞美、参与以及积极密切的互动来获取这些微劣低贱的好处，是想要从我身上窃取出他们想要的满足、温柔以及色欲的幻想。就像是公共财，总是会有人想要搭便车，想要更多免费的体验品。同时，我也不喜欢那些广发免费试用品的人，因为他们的合力拉低自己可以成长的上限与可能。我理解推广与行销之必要，也明白受众与市场的必然。但我喜欢我的风格，我演出的角色，我就是一个与世俗不同的女子。我像人类一样展现自己的欲望与渴求，我不讶异自己拥有所有性的感受。我享受自己生产的欲求，并且带给他人欢愉时给予自身的满足。我不喜欢他人用说教的口吻对我，我也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人。如果一定要讲的话，也许就像是大家想象中的男性享受欲望一样，但我不想强化这当中的性别对立。为什么不能像人类一样思考呢？有这么困难吗？卡巴，这可能甚至有点像是男人。我渴望我的故事与这个我被听见、被理解。一定要说的话，阿紫是我身体剥离出去的一颗美丽蛊惑的分灵体。我希望它是被喜爱的、被渴望的、被吹捧的。我希望所有的人能够透过阿紫，然后看见自己内心的部分。它可能是你不想看见的，可能是你一直压抑的，它可能是你最不愿意承认的，也可能是你最渴望的。然后你们终于透过了这面镜子反思到了自身，于是愿意乖乖的把钱给我，让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像一个很不贴切但是我觉得又莫名符合的比喻，我希望阿紫是个受人爱戴的孩子，是我珍贵的孩子。我经历过并不是那么快乐的青春期，也许童年还不错，但我确实经历过蛮糟糕的青春期以及求学时光。我拥有很多的愤恨与不甘心，所以我可以做出那么从头到尾都是脏话以及非常愤恨的节目。但我也希望其他人能够看看我其他的部分。既然你都已经找到这里来了，所以也很感谢你从这个慌乱的世界里面找到了我。我重新把自己像孩子一样养了起来，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滋养、什么样的 nutrition。 我像母亲一样滋育着我的孩子，而我也像孩子一样接受了这些滋养。我同时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孩子，这是我最喜欢《可怜的东西》里面的一句。好，我接受第一类人，就是那种只为了守约礼而来命令权的人，不了解我与阿紫的差异。我也接受第一类人忽然得到情欲上的安慰、色欲上的出口的欲望，也能够想象中理解第一类人试图对我宣泄出来的那些情欲与精意。 但可能世界是太过巨大的剧场，我们不过是其中的演员，玩得过分投入，他们忽然忘记了主播们是人，我也是人，阿子是人，他们认定自己可以过分简化、概念化、粗鄙化、去脉络化的方式对待这些主播们以及我。也许在这个情色产业里，模糊却多金的生态链贩售着幻觉，收取金钱。我的猜测是，可能是因为金钱的收取，使得整个文学编织的欲望美梦成了为低谷肤浅媚态的雄博与放射。刮胡翻译就是勃起跟射精。幻梦沦为钞票塞入的如沟，情欲贬值为阴茎放入的缝隙，文章跌落为诗里插入脚趾的木刺。也许金钱所使得所有的美感消失，也许金钱的使用使得纯文学的欣赏停止，也许金钱促使资本主义如万物皆可买，也许金钱给了人们机会爱我，同时也给了第一类人伤害我的机会。最后，情欲书院与阿子就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情色主播的节目与主持人。我就是一个喜欢那些冷僻字句堆砌的世界，我就是会在生活中使用很奇怪的齿恩语，我喜欢阿子被我放大那些诡谲乖僻的个性，我喜欢故作深沉压低嗓音，我喜欢偏离日常的文词去描述日渐丧失神秘性的性爱世界，我喜欢我写不出的台词被演员宣之于口，我喜欢那些被隐没在灯光与梗图的爱欲故事，我喜欢揪出那些被隐没处的流动的故事。我知道这个世界里一定藏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快乐与兴奋，我的兴趣就是把那些东西挖出来体验咀嚼，我知道你们也很想知道，所以这就是我做节目最想做的事情。而那些美丽冠冕堂皇的借口，你们已经可以从其他的采访节目听到，我会去整理我去过哪些节目。 You can hear that。 也许有一天我会妥协跟那些别人一样的纯性泥身，也许有天我被磨光棱角，也许有天我不再是如此机灵无法汗格不入的无法融入这个社会的我，我可能不再是这样，但就像我说过的，直到眼眶中的神采被消耗殆尽之前，我会努力带着阿子与节目向想象中的理想模样前进。也许不讨巧不讨好看起来是一种容易的选择，是的，我只要愿意的切割阿子与我本人，落身为最讨喜的淫娃，何必如此辛苦的读书呢？也许我的这些努力最终无法在青史上留名，我无法证明我曾经存在过，我无法让其他的世人一读到文学史，一读到性史就能够想到我，我或许无法在那么大的尺度上面，那么大的衡量标准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也许我最终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在人类的任何领域下留不下任何的擦痕，任何的痕迹，但我依然还是要做，因为这是使我与他人不同之处。如果我剔除切除这些我之所以为我的部分，那这个世界又何必需要我呢？不如此，我便无法存活。我曾经期许过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也希望自己能够舒服的活着，而我认为两者似乎并不会那么多的冲突。林表涕泣，胡乱人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的五星好评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请大家帮帮忙。而如果你想听更多，订阅我的会员频道。如果你只是个过路客，也欢迎你留下来。嗨，欢迎回到情欲告解室。好，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经营这个 part， 因为我真的自己忘记我有这个部分。I'm so sorry because you know life is occupied. I'm occupied, so my life's chaos because I did it. Because I am heading for Okinawa on the April, so I get tons of things. But whatever, 我们回来了。我们是谁？我一个人。好好，今天要告解的这位是生理女的 LO， 她叫 Low 吗？还是叫 LO？ 我们叫她 Low 好了。她想告解呢，关于性爱情欲感想，或者是有想要问的。她说：“偶然在 Satisfy 听到你的节目，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主题，超赞！惊叹号！因为我从来都不跟朋友谈论私密话题，刮胡不喜欢，也不会想去讨论。刮胡完毕。 我目前的性行为对象，我们彼此还不是男女朋友，虽然没有明讲，但我们知道目前就是彼此陪伴，无其他人。 OK, exclusive date。 我和他在那方面非常的契合，不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所有的敏感的地方，刮胡，他曾说过前期很重要，刮胡完毕。也可能是慢慢累积经验后，发现让我高潮的方法，或得知我高潮前后的身体反应。 It's true。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高潮不断，惊叹号，刮胡困，夸张，一次性爱下来我至少高潮十次以上，波浪号，刮胡完毕。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从来没有的体验。曾经几次前戏才开始，他只是把手放到我的妹妹一下，我就高潮了。有一次他用手玩弄，我知道我快高潮了，他换他的嘴巴去舔，还把舌头伸进去。我觉得他应该很喜欢看我高潮吧，刮胡问号。可是在过程中他从来不说 dirty talk, 我高潮之后他也就是慢慢缓下来而已。但我很喜欢问，故意问他我可不可以高潮，或是我是不是很湿，他也很少回答。我一开始都觉得自己不正常，湿成那样，还有 Google 看文章或别人的经验，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爱、信任、投入。和他一起做爱之后，我才知道做爱可以这么美妙。Congratulations! 我也有与外国人一夜情、稳定交往的经验，我只想说，尺寸大小真的不一定会爽，技巧、氛围，还有你对那个人的，他用了引号，爱。还有过程中 100% 的投入，让整件事情变得很赞，希望你的节目越来越棒。 OK, thank you 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但这个部分是做给你的。我很开心能够收到这样子的回复，就是我其实说实话，我自己是一个真的不觉得讲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的人，但好像不管，我已经做了这个节目四年了，大家一开始遇到我的起手式都会是这个东西好少人做哦，这种很陌生排斥的感觉。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到我 DIE 的时候它还是会是这样吧。我们推动一个思维的进步，我们至少可能需要10年20年，因为一个教育的传承大概需要20年，因为你新的教育的人他终于成为了教育者。简单来说就是受教育的人变成了教育者，大概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那大概需要10年啦，那他要再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下一代，然后再下一代再交给再下一代，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所以教改周期通常是10年为一个单位。那我觉得这个观念的跳跃是一件对于人类来说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不可免俗的想要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或是在彼此的对话当中成为拥有话语权的人。而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除了我最近在看就是人为什么要说话这类型本质性的探讨之外，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些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会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优势来掌控一切，而谈论性似乎并不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部分。但在另外一个情况下会完全相反，就比如说是性骚扰或者是性羞辱的情况，它是用性的方式来做造成这个羞辱。但如果我们在讨论性的愉悦部分，比如说是男性无法理解的女性高潮体验，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可能20分钟、30分钟里面就高潮十几次？而且女性也不是只有透过性交或者是性爱抚类似的东西才可以得到高潮。我有经验过那种一天高潮300多次，连续不间断，整个人呈现出那种很疲软的状态，那是也是一种高潮。也有那种需要刺激很久才得来一次的爆发，那也是高潮。所以男人不能理解，他们觉得喷射、爆发、射精 ejaculation 应该是这样用吗？就是高潮。但是男人射精跟男人高潮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虽然男人很不喜欢听到这个部分，但确实最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男同志，他们非常理解高潮与射精是两件事情。射精可能是一种高潮的表现形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高潮样态。所以当我们的话语体系或者是认知超越了世俗的纵观过往的男性所能理解的世界以后，我们不再是他们玩弄时会花出很多水的对象的时候，他们会将这个视为一种低级的、下贱的、不优秀的、不高级的、不够 high class 的行为。所以我可能这就是大家不愿意谈论的原因。 OK, that's
Let's go back to your dirty talk. 你说他不说 dirty talk， 但你很喜欢问他。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喜欢问他时得到的反应，还是希望他用带着一点点让你羞含羞带怯的那种问题来问你。如果是这个部分的话，我接下来会做一个系列，就是看 H 曼学 dirty talk that which is I think that's the best way to learn， 就是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方式去学 dirty talk。 当然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大家的实践上面来说，可能 H 漫会大优秀于动画，可是你要去动画里面学语气，那真正的语气学习其实要去看广播剧但是 BG 的广播剧有做高 H 的我记得是蛮少的，那些台湾人的收听习惯似乎也不是那样。OK， 我真的觉得只要我录这种东西后外面就会很疯狂。 It's crazyI can be waiting two. I mean, there's a second or third one. 就这个下午 ，OK。哦，还有你说的，觉得自己不正常会是成那样。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不会造成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人其实是很希望得到与他人相同的那种认可之后，再得到一个东西是 abnormal， 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那种跳离日常的感觉，我们既希望自己的表现行为不会太过于异常，被人认为是怪咖，但也希望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独特，而在那个人的眼里有独特的地位。好，有鉴于这个是将近两年前所写的，希望你跟这个对象还发展的不错，或者是你们已经有了你们想要的结局，又或者你已经遇到了更让你灵肉合一的对象，希望你过得很愉快。 OK， let's move on。欸，正常来说我们应该会是分两个，但是我应该欠太久了，我觉得我要好了。其实也还好，我们一集一集来吗？好像可以，我们可以一集一集来，一集一个好像不错，还是再一个啊？好纠结哦，怎么办？这个纠结会不会被剪进去，然后就被笑嘻嘻好，我们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个生理男的好了，虽然下一个是生理女，但是没关系吧，这是我的节目。对，我为什么要做节目？你知道我就是有遇过人，就是都还没有听过我的节目，我就要跑来说：“哎，阿子，你为什么要做节目？”就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决定的状态，然后说我想说的话 ，totally fearless 的那种，就是我不用在乎任何人的感官评价、世俗认知，因为你会点进来，你可以选择插出去，你可以不用去听，但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跟他人对话的时候是不可以这样的。对，这就是我平常讲话的语速，甚至还要再更快一点。如果我在输出某一种特殊观念的时候，我会加快我的语速，造成收听者他收听时解析时的困难。这就涉及到了语言传递的概念，就是我们下次再讲，好不好？提醒我。OK， 那我们 move on 这一个，他是江江，好，一个生理男，他想要告解。好，他说每当和女友吵架总是说不出心里话，这次吵架只因为听到我说不爱了，女友就开始情绪崩溃，甚至闹自杀。有时候真的会很想分手，但我又害怕她的情绪。这次会和好是因为我感觉我心里压抑的东西被说出来了，比较没有压力。我看看哦，我因为他没有写说他想怎么办，所以我不知道他希望听到我说什么，这样听起来，I'm so wrong。好，我们一句，因为他就写了三句话，然后我们就一句一句来看。他说跟女友吵架的时候总是说不出心里话，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只有他，可能不是只有江江会这样，可能大家在跟别人讨论或者是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的沟通的时候，大家会很难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被教导的，太相信我们要体贴或者是帮别人想，或者是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类似这种东西，我们被灌输了非常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在表达时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很直接的说出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个情况是因为表达的通道输出的那个出口已经被堵塞了，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出去，所以我们就会直接截断感受到这些感觉的来源。 只要你失望的足够多次，你就会切断自己去感觉情绪的感觉。所以我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男性，他们都是一种很坚硬的生物。I'm not mean tough, you know,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壮汉，然后像就是那种很有 power 的那种，不是，他们是很 solid, 他们就像是硬化的石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脑袋里面出现《妈的多重宇宙》的王安石等，哦，那可以，会员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我觉得太过于僵硬，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被抒发。女性其实也是，但是女性至少会习惯性的用诉说、用嘴巴、用口语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可能这样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什么样实际的问题，但至少还保有一点弹性。那这种坚硬的状态，它会使得我们更无法去和人沟通，因为第一个，你切断了感觉，你无法感知到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就算感知到了，你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表达；第三个是，你表达的时候，你又害怕自己失去这个人，你害怕被认知为一个很坏的人，一个不体贴的人，或者被女朋友 po 上网之后，大家公审你说你是渣男，或者你没有情绪价值，你不懂得如何支持他人，你不懂得沟通，有点像是你公领域介入私领域的事情，让人很痛苦，对吧？目前来说，脆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它会让人很烦躁，有时候又很温暖。就是巨量传播它带来的，pros and cons 嘛，我不确定。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你阻断了你的情绪感知，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感觉那是什么，而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毕竟大家活着都很辛苦嘛。那你没有这些精力去感觉你在这些情绪是什么的时候，你无法帮他们贴上标签，你无法辨认他们是谁，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只剩下一坨朦朦胧胧糊糊的，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你说不出来。它就很像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发现你鞋子里面好像似乎有一块小石子，可是你现在要过马路了，然后剩下30秒了，你必须快点过去，这是一个很大的路口，你必须要快点过去，不然你上班会迟到。所以你在那个30秒，你在过那个马路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去忍受那个小石子在那里，你知道有个东西在那里，但是你不确定它是石头还是树枝还是猫砂还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因为你现在正在 you know过你的生活，你必须把你的生活过下去，你不能迟到，你迟到就没有全勤奖。就是这些很阿杂的事情在困扰着你，你既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什么，然后你还不能够马上处理它。第三个就是，然后你一到公司之后，主管就开始劈头盖脸的骂你，说你昨天东西没有做好。这就是我觉得人一生，我觉得人活着会遇到的困境，是你没有办法。有些事情就是会来得很突然，然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又卡着你，你没有办法一边处理自己一边面对世界。然后如果你做不到切割，所以我们通常做的事情就是去切割情绪，可是我们并不能够切完之后回来处理这些东西，切完之后我们就忘记，然后就烂掉。所以那个石头，那个让你不舒服卡在鞋子里的东西就一直存在，它就存在在你的鞋子里，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受不了，你崩溃大哭。可是你只是习惯了有石子，但是你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你可能那个时候把石子倒出来了，但是下一次又有石子出现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处理它。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人最大的困境。而你说的没有办法说心里话，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来自于这里，而或者是你的是后端一点的，你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他可能都会觉得你在情绪化，或者是你在教训他，或是你不懂得给予情绪价值。那么这就非常适合我接下来要出的另一款我自己要做的一个小小的课程，它其实是我之前是做给一个会员的。那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蛮适合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私讯我，叫好好说话。但是好好说话之前呢，我又再出了一个课程，叫做好好道歉。那好好道歉还没有做完，但是我觉得它会比好好说话更重要，因为我们可能在学会好好说话之前，要先学会好好道歉，因为道歉的核心是原谅自我。But that is far, OK. 然后你说到江江说他有时候会担心女友的情绪，可是我觉得你会担心她的情绪要分，你是害怕她自杀之后你会有良心过意不去，还是说你怕别人评价你不是个好人？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你可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然后你说你这次会和好，是因为你觉得你心里的东西、压抑的东西被说出来比较没有压力。就像我说的，大多数的人通常都是累积自己的情绪压力到一个值之后爆掉，然后大哭，可能崩溃。可是你只是让那个溃堤的那个水库泄洪一样，你只是让那个水稍微流下去，然后让其他人遭个殃，你知道？但是你本身的泥沙淤积是没有被处理的，你本身的排水是没有做好的，你本身的上游的可能水土保持是没有做好的，你不知道怎么有效的抒发自己的情绪，你不知道做什么会恢复自己的自信水平，你不知道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让自己isolated， 就是你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隔绝外界，你也不知道隔绝外界之后你自己要做什么，做完这些东西之后你要怎么样重回到你的社交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的人，或者是我自己上过很多心灵或者是諮商都没有办法 help me 的东西，所以 if you need it you can ask me， 如果你有需要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好好说话的部分，那个你可以来问问我，欢迎私讯。那希望你跟你女朋友过得很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很久之前的告白，作为告解。那希望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或者是你们可以过得更好。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告解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更多想跟我说的话的话，不管你是想要向我告白，就阿子我超喜欢你，我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你有内心的小小疑虑，或者你听到了某一集，它触动到你内心某一些小小的疑惑，或者是童年时、幼年时、青年时、壮年时，或者是跟某个初恋、某个男人、某个女人在一起的画面跟感受。如果我的节目引发到了你，或者是你有问题想问我，欢迎用情欲文革的方式，我会尽可能的、尽快的给你回复。那你可以选择让我把它做成节目，再用声音回答你，又或者我会专门写信给你。哦，但我可能做的方法就是我会录音，然后专门 email 给你。哎，这样好像不是很 OK， 这个考虑一下。我可能会专门的写回去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如果你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的话，好，那表单的连结在下方，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欢迎使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谁晚安，我是阿子。蹦，刷卡蹦蹦。